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是8月8号，在我们这里呢，8月8号就是父亲节，所以我们今天祝福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那也是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安排了一位弟兄的见证，宜安。宜安他的见证是参加小组，得着太太的心。那我们听完宜安的见证之后，我请到 Eddie 还有我先生李哥来回应宜安的见证。那我们就先来听参加小组得着太太的心。
去年四月，在我上班的医院附近开了一家新的药局，当时他们办了一个包尿布比赛。我心想呢，我包了快2年的尿布，已经驾轻就熟。如果拿下第一名，我可以包一箱尿布回家，就可以为我们家省下一箱尿布的钱。我越想越兴奋，好像尿布已经拿在手上了，所以我就请了一个小时的假前往参加挑战。没想到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竟然没有挑战成功。回家前，太太打电话来，当时我人还在药局，才告诉她我用了一个小时的假想换一箱尿布，但是失败了。原本期待太太会觉得我很用心很有趣，没想到她竟然回答我说，那你还不如请假一个小时提早回家。哇，我原本失落的心情瞬间更低沉了，甚至还感到有点受伤。搭捷运回家的时候，想到婚姻班的讲员说，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还有一个人不开心，全家不开心，全家不开心，整栋楼不开心，整个社区不开心，像连锁反应一样，真是太可怕了。因为我只能改变自己，所以就决定把这个失落感交给上帝，决定等一下到家开门的时候给大家一个灿烂的笑容。结果原本以为进家门后会被指责或埋怨，没想到当我深吸一口气，带着笑容踏进家门时，我发现大家也都用笑容欢迎我回家，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气氛呢也完全没有被破坏。我才知道原来太太说不如请假一个小时提早回家的意思是她和孩子们都很想早点看到我。我想要不是浸泡在小组的氛围中，听到怎么用真理回忆每一个临床案例，我应该也无法及时的在进家门之前调整好自己。因此我觉得参加小组的好处是，第一，任何情况改变自己，知道每一种情况都是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第二，耳濡目染，及时调整，浸泡在小组当中可以帮助我越来越及时的调整好自己。第三，参考情境思想应用，透过每个礼拜自己的遭遇或组员分享的情况，学习如何应用真理。多年以前，我和太太带着孩子回家，那天我妈妈向我抱怨生活中的许多事的时候，太太突然站了起来，很激动地对我妈妈说，不要再说了。结果不止我妈妈没有再说了，大家都没有再说了，空气好像瞬间凝结了。我开车回程的时候，虽然很想讲些什么，但是知道这种情况自己什么话都不应该讲，就不断地在心里边唱诗歌边提醒自己不要讲话。我很常提醒自己不要讲话的时候又讲话，但这次我真的没有讲话。我在婚姻班和小组中学到，太太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上帝是原厂，那车子坏了要交给原厂修理，那我不是原厂，所以不要自己修理，自己修理的话只会越来越糟，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过了。多年以后，我们夫妻应邀分享见证，想到这段往事，问了太太这件事之后怎么样，才知道当年发生不愉快的几天以后，太太竟然主动打电话跟我妈妈道歉和好。哇，我满心的感谢原厂，也就是感谢上帝的恩典，保守我当时有忍住自己，不要自己修理。 上帝更保守我们一家人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参加小组还有第四个学习是应用真理交给原厂，也就是让上帝来维修，自己能做的就只是继续用爱浇灌太太。其实当年我和太太快结婚之前，我们的关系有点紧张，太太先加入妇女小组寻求改变，太太的行动也激励我加入弟兄小组寻求改变。经由在小组里分享与太太互动时所遇到的困难，也让我的情绪得到抒发，可以比较理性的面对。同时小组长也一再教导我学习如何正面回应，比如当年太太觉得我身上有一股味道，帮我买的香水让我很受伤，但组长却教我用正面的方式回应太太说，谢谢你这么重视我，还帮我预备了香水。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调整我自己，不要把焦点放在分析对方说话的用意还有自己的感受，而是怎么样去改善关系。然后小组长也常常鼓励我要学习说好话赞美对方。有一次小组一结束，我就现学现卖。那一天我去接太太，在楼下等她，她发现我正在看天上的星星，就很好奇地问我在干嘛，而我回答说，你看你好像星星那样的闪亮。太太听了就笑了。随着孩子们长大，我在小组中分享亲子关系也比以前多。有一次就想着，如果我们家女儿长大以后一生气，也像有些青少年跑出去想透透气，那我为了担心她的安危，还要跟踪出去，也不知道追不追得到，怎么办呢？小组长的回应是，那又是一段感人的父爱的故事了。那我想想也是，所以跟大家分享参加小组对我的第五个帮助是放下忧虑，轻松面对。当自己轻松，家人就不会太紧张。其实我在许多方面都还在不断的练习和学习，从弟兄们的生命中更看见神的工作。那我发现一起成长是不孤单的，也是有盼望的，能够和一群信念相同、使命相同的同伴一起信靠神走天路，还可以影响其他人加入这个行列，真是一件超级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谢谢大家。
嗯，好幽默好有趣的一个见证啊！我今天也邀请 Eddie 弟兄和我先生李哥李长安做一些回应。 Eddie 你好，长安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祝父亲节快乐，父亲快乐，妈妈节快乐，全家都快乐。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想宜安也是我们当中比较年轻的丈夫，年轻的父亲，他们的小孩都在三岁以下，两个孩子。所以我想请 Eddie 和长安从刚才他的分享的见证里面帮我们看看宜安他透过小组在婚姻亲子关系里有哪些成长与学习。
那我先来回答，从刚才这位弟兄的见证，我看到他参加小组，他有五个学习跟成长。他的第一个学习是，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这位弟兄他真的很特别啊，他请了一个小时的假去参加包尿布比赛。他原本期待太太会觉得他很用心很有趣，那我觉得他这样的期待很正常啊，因为我听了我也觉得他很用心很有趣。没有想到他的太太竟然回答他说，那你还不如请一个小时的假提早回家。那我想这句话现在听起来不止泼了一桶冷水，更像是泼了一桶冰水。我想每位做先生的听了都会觉得很沮丧，那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会满意呢？可是这位弟兄他很棒，他马上就想到婚姻般的教导，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我不能决定太太要怎么说，但是我可以决定自己要怎么表达。他马上把婚姻班所学的拿出来用，就是负面情绪正面表达。他决定把失落感交给上帝，等一下回到家开门的时候就给全家人一个灿烂的拥抱。
嗯，灿烂的笑容。好，我觉得宜安他是一个非常敏锐于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感觉的男人。因为宜安立刻发现自己里面是沮丧的，他是很失望的。他原来是希望太太说，老公你好棒哦，你怎么这么有创意，你怎么那么有趣，你还会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帮我们家赚来 一包尿布，结果太太的反应完全相反。太太不但没有觉得他很有趣，他很有创意，他很用心，反而觉得老公你画错重点了哈。其实这个时候太太要表达的是，我希望你更多陪伴我们，我们好需要你，我们好享受跟你在一起。我最重要的需要不是一包免费的尿布，那个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对我来说比较有意义的是你想到我的需要，你愿意多请一个小时的假，提早回来跟我换手，或者来帮助我。所以我们就看到先生跟太太想的有落差耶。当这个弟兄意识到说，哈，你怎么是这样的想，这根本跟我期待的不一样的时候， Eddie 怡安他立刻做了什么事？
他想到婚姻般的教导，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转换自己的心情，把失落感交给上帝，然后自己回家带着灿烂的笑容。
是，长安你说说看，一般没有办法这样子立刻意识到自己现在心思意念感觉都出问题的男人，他们的本能反应会是什么？
其实很多男人都会犯这种错误。怡安他很用心，很有趣，但是很有勇气。哦，他这种勇气呢，也是替家里想，包尿布，抱一箱尿布回家，并不是要抱一包什么他喜欢的好东西回家，所以他的用心也是良苦的。当得到这样回应的时候，这是很多男人可能就会理直气壮，马上反弹回去。我用心这么良苦，居然你给我泼冷水、泼冰水，算了，以后不干了，不做了，就很负面。怡安他说他在小组里面学到的，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还有负面情绪正面表达，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以太太为优先的意思呢，也就是说以他的想法为想法，以他的喜欢为喜欢，不是我喜欢就好，我喜欢表达的可能是他不喜欢的，甚至于他最讨厌的事情。比如说我送花，可能我太太是希望一块蛋糕，所以完全不一样的。他不喜欢花，你就不要送花了，你很喜欢花那是你的事情，你要考虑太太是喜欢蛋糕，你应该送的是蛋糕，虽然你不想吃甜的，但是你还是送甜点给他。
我跟你们说哈，李哥以前曾经送过我一个礼物，是什么？一把瑞士小刀。哎，我看了我都要昏倒，但是又觉得它很可爱。我心里想，瑞士刀那是他喜欢的礼物，但是他就觉得他那么喜欢，我应该也会很需要哈。但我们常常是这样，所以当他送我瑞士刀的时候，我的反应就是 You're so cute，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有落差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呦，你好可爱哦，你真是太可爱了，我跟你怎么这么不一样。所以姐妹，今天如果你现在是抱一包尿布回来，而不是提早一个小时回来陪你，我们也来及时改变，说，哦，老公你好可爱哦，谢谢你都想到我。其实李哥送我瑞士小刀，他真的是觉得我在外面我常常可能会需要用到，那个里面好像也还有小剪刀啊什么其他的东西哈，反正就是他认为很实用的，我应该会需要用到。所以其实那个瑞士刀的背后都是爱，你都不要觉得怎么冷冰冰的，我不需要这个工具。所以我们都要学习改变自己。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继续请 Eddie 跟我们分析怡安弟兄他的学习。好，那我现在要访问 Eddie， 你觉得怡安弟兄他还有什么样的成长？就是透过参加弟兄小组，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强调小组？实在是因为很多男士觉得我的太太需要参加小组，但是我呢，我觉得参加小组有一点尴尬，我觉得参加小组不是那么有安全感。但是我们要说，其实男士也是非常需要跟别人有一些稍微深入一点的交流，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成长。所以 Eddie 你说他还有哪些成长？
怡安刚才的见证里面他自己提到，他长期浸泡在小组里面，就帮助他像刚才他所说的一样， 他可以越来越及时的调整好自己。其实听到宜安这样的学习，我也很有同感。那我记得我以前听完婚姻班，我都觉得这些真理太有道理了，那我就觉得我们夫妻关系有救了，我们的婚姻一定会越来越好。可是回到家里又很容易为一点小事情又发脾气，马上学的就马上破功了。那我女儿以前都说我，你上完课药效只有48小时，刚开始会很有耐心，48小时以后就打回原形。所以为什么要参加小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操练这些真理，把听到的观念转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才能像宜安一样，每次遇到危机就把它变成转机，把可能会破坏夫妻关系的危机转变成让夫妻感情加分的好机会。
嗯，是包含我们这些当组长的哈，我们都一致同意，我们自己也非常需要参加小组。就是我们在带小组的时候，所谓教学相长，就是我们听别人的分享，其实对我们自己也非常有帮助。长安今年已经70好几岁了哈，他还是非常享受参加弟兄小组。
对，我觉得小组越多越好啊。有人说小组就是汽车的保养厂，常常要进厂维修，到一个里程啊或者一段时间就要去换机油啊，检查刹车零件啊等等的，这些要维修要整理，那让汽车可以安全的上路。所以这个保养厂很重要，很需要参加小组。这不是一个好像例行公事的迷思，那我们在小组里面是掏心掏肺讲到自己真实的情况，然后我们所强调的就是10大信念里面的改变自己啊。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样可以改变自己，当改变自己就可以改变整个情况，改变整个的关系，所以这个小组是有必要的。
是，好，那我们就请 Eddie 继续说宜安他还有哪些成长。
好，他自己还提到另外一个参加小组的帮助，就像是我们每个礼拜和小组弟兄一起分享彼此的遭遇，就可以相互学习彼此激励。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么一点小事太太为什么要这么在意，在小组里面聊起来才知道，哦，原来不是只有我太太在意，而是每个太太都会在意。或是有时候我们会很困扰，为什么太太的想法总是和我不一样，那在小组听到弟兄分享才了解，哦，原来每一对夫妻都是互补的。或是有时候我们会自怨自哀，为什么我的婚姻这么困难，那在小组里面听到弟兄分享才发现我的问题根本不算什么，比较起来我算是很幸福的。当然我们不是要比较谁比较惨，而是在分享的过程我们就学会看太太的优点，而不是只看她的缺点。明明她的优点比缺点多很多，明明两个人可以快乐的过日子，那为什么我们总是对她的优点视而不见，老是要挑她的毛病，不但破坏关系，自己也会变得很不快乐。
是，我就想到我们有一位弟兄，他过去认为他太太很过敏，就是小题大做。这个先生说他太太很生气的，很在意的，就是他会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会瞄女生，就他的眼睛会去看女生。这个先生就说他觉得他太太非常容易吃醋，小题大做，在街上看女生，每个男人都会这样子啊，你干嘛那么在意。可是他太太真的是没有办法过这一关，他太太只要看到他先生有在注意别的女生，他太太就会崩溃。可是当这个男人到小组里来分享的时候，结果他发现所有的太太都跟他太太一样，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他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启。过去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现在他发现，哦，不是，这个是他需要愿意改变，他需要看重，所以不是他太太的问题，是他有问题，他需要改变。我就记得李哥那时候小组回来，他就说当弟兄在小组里有这样的抱怨，说我太太就是生气说我会看女生，李哥给先生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是上帝透过你太太在保护你的婚姻哦。很好，你太太有这样的反应是上帝在保护你哦。诶，我觉得这就是给男士们一个不同的切入点，不再把太太的这些抱怨啊或者提醒当作是他 太太要找他麻烦，不是，而是把这个看成这是上帝对你婚姻的保护，这是对你有益处的，你要愿意改变，谦卑接受，是不是？
对，是的，改变我们的观念就会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态度会改变我们的习惯，就是好的习惯可以彼此建立。我最近也从主人学习到，我现在已经70古来稀了哈。我常常跟主人说，哎呀，过一天我就少一天了。有弟兄跟我说，不是李克，你不是这样，你是过一天你就赚到一天了。所以我现在常常说，感谢主，今天我又赚到了。所以这观念改变也会改变我的心情，改变心情也会带来关系的改变，就不会接着落落寡欢，越来越老越古怪了啊，好像已经近黄昏了，不用那么悲观的。
很好，所以参加小组真的对我们非常有益处，男生女生都一样。好，我们继续请 Eddie 来看怡安还有什么学习。
好，怡安还有提到说太太是上帝创造的啊，有问题要交给原厂，让上帝自己来修理，那我能做的就是继续用爱来浇灌太太。怡安在这边举到他的婆媳冲突的例子，那我觉得他真是太有智慧了，因为就算妈妈再怎么抱怨让大家很不舒服，太太怎么可以这么白目，在餐桌前站起来叫妈妈不要再说了，即使要说也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来说，怎么会轮到他这个做媳妇的来教训妈妈？所以如果换成是我，一定要当场说他几句才能对妈妈有个交代。但是我相信怡安当时一定是被圣灵充满，才能够不平的血气和太太发生冲突，而是顺服真理，就是我负责用爱浇灌太太，修理太太的事就交给上帝，而且事后证明他的决定是对的。当他勒住口舌为自己为太太祷告，上帝就感动太太，太太隔天就跟妈妈道歉和好了。他还有第五个学习，就是放下忧虑轻松面对，家人就不会太紧张，这个也很重要。我们先生是一家之主，就像是一艘船的船长，船长要负责掌舵，舵掌得稳，船就不会颠簸。如果先生充满了喜乐，情绪稳定，即使家里遇到大大小小的事也都能从容面对。相反的，如果先生充满忧虑焦躁不安，家里遇到一点小事那就鸡飞狗跳，这时候拳打大小，你怪我我怪你，那这个家怎么会平安喜乐呢？曾经有个弟兄，他也会常常发讯息给我，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以跟你聊一聊吗？其实这位弟兄他很清楚真理，只是靠了自己他做不到，所以我最常做的就是跟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完以后他就说我感觉好多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跟这位弟兄一样，很容易忧虑，没办法轻松面对挑战，这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把忧虑交托给神，神就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阿们阿们，真的，我们聚在一起真的也不是抒发心情而已，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要更多的认识神，信靠神，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然后我们彼此分担彼此的重担，我们也彼此鼓励彼此带祷，真好啊。最后长安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做爸爸的一句话，今天是父亲节。
这弟兄有一个特权，就是来信靠神。刚才 Eddie 讲的祷告，这是我常做的，很多弟兄来跟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办，遇到职场的问题啦，或者家庭问题亲子的问题的，我说最后我们来祷告。祷告以后，既然那弟兄的反应说谢谢，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感谢主，不是我解决他的问题，是上帝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永远来信靠神，抓住这位上帝，绝对不会吃亏的，信靠的人必不自羞愧。
阿们。好，那我们就谢谢 Eddie， 谢谢长安，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我请中心和我先生李哥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有一个人，他的提问是，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是指神早已经为每一个人预定了一个最适合最配的配偶吗？ 即使当初随便选一个人进入婚姻，那这个人也是神为你预备的吗？好，这是一位姐妹的提问。我想她是上了婚姻班，然后她在这个部分仍然不是非常确定，就是神早就已经为每一个人预定了一个最合适的配偶吗？或者即使当初我是随便选一个人进入婚姻的，而那个人也是神为我预备的吗？我们是不是也请长安先回答？
是的，神为每一个人预定一个最适合的配偶，因为只要你进入婚姻，那个配偶就是神所为你预备的最适合你的，但不一定是最完美你最称心如意的。虽然说即使当初随便选一个人进入婚姻，虽然你说是随便选一个人，但是每一个人都经过考虑的，不是三天五天，要不然就三年五年，不管你三天五天三年五年都是经过考虑的，只是快慢而已。但是你后悔了就说你是随便挑的，这个凸显你自己的不完美，自己的这个不能接纳，拒绝上帝给你的预定。其实你可以接纳上帝给你的预定，这个配偶会成为祝福的，看起来好像是你觉得是咒诅，但是可以变成祝福。所以你还是要改变自己，来接纳这个上帝所为你预定的才是上策。
哎，我觉得刚刚李哥讲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念，就是我们都进入婚姻了，然后当我们发现对这个配偶不满意的时候，我们就说当初是随便乱选的。可是其实在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不认为那是你随便的一个决定。每一个人进入婚姻都是经过审慎的思考评估，除非啦，除非你真的是心怀鬼胎，你是想利用对方来达到一些你个人的目的，有的人是为了财富。但即便如此，你一旦进入婚姻，我们都说那就是神为你预备最合适的。可是有一些单身的人就会问说，我今天还单身，是不是我能确定上帝一定有为我预备一个配偶呢？
是的，单身的时候我们不必马上就绝望说我就没有希望了，还是无可指望，因信仍有指望。你不必一下子就判定自己就没希望了，还是充满希望。但是你要有一个观念，神不是为每一个人都预备婚姻，像在新约保罗他有讲到守独身，这样的是为上帝守的，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进入婚姻当中。如果你到了适婚年龄还没有对象啊，你还可以盼望上帝为你预备，那你这时候预备自己来进入婚姻，这是最好预备自己的时候，最好信靠神的一个操练。但如果一直都没有的时候，你也不必失望，你就是来信靠神，神的计划就是最好的对你的生命。
好，那我们请中心也回答。
是，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我们的配偶是神为我们预备最好的礼物，就是要看他是一个礼物，而不是好像去挑他的毛病，觉得对他哪里不满意。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些配偶的优点，配偶的长处，那也会帮助我们可以跟他相处。
如果配偶真的有短处，那是什么意思？其实那也是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因为我们也有短处。可能我的短处就是没有耐性，那上帝给我一个不那么完美的配偶，就是要让我成为一个更成熟更宽广的人，让我愿意忍耐等候，等候对方成长，让我学习包容，让我学习谦卑，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所以上帝给我一个不完美的配偶，那我必须说我们每一个人的配偶都不完美。要请记得哦，我们可能更不完美哦，嘿，我们也不是那么好相处的，对方也在包容宽容忍耐等候我。所以这个人是不是最适合最配我的那个配偶呢？如果你已经进入婚姻，我认为是耶。那上帝把这样的一个人，你说他脾气很不好，他脾气不好其实就是在训练我的什么？训练我要对他温柔，因为圣经说回答柔和 使怒消退。我们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真的是脾气很大，很容易生气发怒，然后讲话就很难听。我们这位姐妹她很棒，她说每一次当她先生很用力很大声对她说话的时候，她就选择在这个时候安静，在心里对自己说，他是爱我的，虽然他对我这么大声这么用力的讲话，可是我相信他是爱我的。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比我先生更爱我。这个姐妹她真的就是每一次都这样对自己说。结婚不知道多少年，就是一段时间之后，她先生就会在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来跟她道歉，就会握着他的手说，老婆，只有你最好，只有你可以忍受我的坏脾气，谢谢你这么包容我。你知道他先生也改变了，但是会不会还是有的时候先生脾气一上来就对他讲话很不客气很大声呢？还是会哦。可是我们的姐妹真的就是越操练越到位了，她不会把这些解释成我先生不爱我，我先生在践踏我，他在欺负我。他里面对自己说的是，他就是现在还做不到，但是我知道他是爱我的，他过一下子就好了。前一阵子先生也说，你就知道我就是脾气发出来骂一骂然后我就好了，你就多忍耐一下啦。他现在也是很拍死这样跟他说。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他先生也不断的在改变，他先生在这种被爱与接纳的环境里面，这一个不完美的人他也在成长。而我们呢，你知道我真的就是很感谢长安经常在我的背后替我捡东西收拾，我这个又放错地方了他就帮我归还原位。那我也感谢长安都没有念我耶，他就是默默地帮我把东西又放回原处，所以我下次就不会找不到。你说我这些年有没有进步？好像也没进步太多，不过他真的就是对我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天长安才说，他说，哦哈尼，你是很有恩赐的人。他说我很有恩赐，我说我只在这几件事上有恩赐，但是除此之外我全都要靠你啊。李哥有恩赐的地方我就是完全没有恩赐哈，所以这是夫妻里的互补。我们不是要挑剔对方，好像想要改变对方，那是改变不来的，我们就是改变自己成为那个合适的人。长安要补充吗？
在这位姐妹的问题上，即使当初随便选一个人进入婚姻，他也是神为你预备的吗？这个问题有问题，不合乎刚才圣经所说的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即使当初随便选一个人进入婚姻，你要应该改写你的问题，说我也是神为他预备的，这样你就抓到重点了，了解吗？上帝是预备你自己来帮助你的配偶，他的不好，所以当时随便挑，现在当然你现在发现他不好了，所以你觉得当初是挑错的，但是就是上帝为他预备的，你成为配偶帮助他的。所以这样想的话，你就可以跳脱你的这种受害者情节这样的心情了，你会发现你很伟大，你很棒，你会成为他的祝福。
是，我们也请中心来做一个结论。
是，所以就像李哥讲的，我们都可以成为对方的祝福，不要轻看自己。因为圣经也提到，就是说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我们彼此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都需要对方。谢谢。
阿们。所以你的配偶是上帝为你预备最宝贵的礼物，你也是上帝为他预备的最宝贵的礼物。所以我们都不要轻看自己，也绝对不要轻看我们的配偶。真好，那就谢谢中心，谢谢长安。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题的提问。 好，现在进入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提问，我请翠婷来跟我一起回答听众的问题。翠婷你好。
冯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位朋友他写信进来，他说我是基督徒，前夫不是，他已经向英国法院申请离婚，现在我们正要进行财务协议部分，如果顺利的话，12月初英国通过最终判决离婚，但是我不想离婚，我应该怎么做呢？他基本上已经断联，谢谢你。好，我想这位姐妹好困难，她不想离婚，但是已经整个走在离婚的过程里面，接着就是要进行财务的协议，而且先生已经跟她断联，她该怎么做呢？她是不想离婚的。好，翠婷，你在这个部分帮助很多在这样情况的姐妹，你会给这位姐妹什么样的建议？
这个姐妹真的很不容易哈，因为我们知道英国的法律目前是配偶只要有一方或者是双方都能提出离婚，同时也不必给任何的理由或指责对方，就是说不管对方有没有错都是一定会离婚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要坚持婚姻是不容易的，但是姐妹你也很棒，你坚持不离婚，我相信在前面你应该也做了许多的努力，你会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很想继续在这个婚姻里面，不想做离婚的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对的方向，但是我们也要查验一下我们不想离婚的动机，是因为我害怕离婚吗？还是说我是在坚持上帝对婚姻的心意？如果你是坚持上帝对婚姻的心意，就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忠于婚姻圣洁的关系，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就是爱先生，不以恶报恶，以善胜恶。我们做了一切的努力之后，其实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做神要做的事，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其他就是神要做的，我们也该等候神，相信神他是公义的神。现在能做什么呢？我想这个法律现在是没有在支持你们的婚姻，但你也不要沮丧，因为地上的法律虽然没有公义，没有支持婚姻，但是我们的神是支持我们在婚姻里面的圣洁的，所以你现在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结果哦，你仍然还是有挽回先生的机会，所以你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就是继续保持那个单纯清洁的心来面对你先生。至于他告离婚，我想你心里面一定很难过，而且甚至有许多的苦毒会冒出来，所以学习去饶恕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我们顺服神，相信神，等候神。我看到有一个经文在提摩太后书3:5，他说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这个地方我特别的看到，就是他说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什么是按规矩哦？像那个运动选手在场上竞赛，他们一定是要按照规矩，不能吸毒啊，不能有什么吃禁药啊，或什么好类似这样，体重要多少，那这是都有规定，要照他的规定才能得到那个冠冕。我们呢，我们属灵的征战，我们的规矩是什么？神给我们的规则就是爱，当我们照着去行的时候，必定有神赐的冠冕。我们呢，坚定去爱，去饶恕和舍己。神是公义的，他必然会在这件事情上，他必然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我觉得翠婷讲的真好。上帝的规则是什么？圣经说命令的总纲啊，就是爱。所以真的，我们是从爱丈夫、爱神、爱人这样的角度为出发点。我在这里我想到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15开始，你们要谨慎， 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做，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好，那姐妹，我要说的是，当我们落在这样的一种挑战中，比如说先生告你，你觉得你是很无辜的，你觉得你是很无助无力，甚至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受害者，你说你先生在英国向英国法院申请离婚，也有可能他是英国人，那你应该是，我看可能就是台湾人或者是华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弱势，然后对方是强势的，或者他是占优势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我们就会有那种苦读，然后想要报复，想要为自己争取一些好处。那所以我用这一段经文也是我们彼此提醒，就是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我们要常常追求良善，那我们要专注的是什么？靠主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姐妹，你也可以为你先生提告的这件事情，我们来向神感谢，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恐怕我们也不会来依靠神，来抓住神，恐怕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渴慕，这么迫切的需要主。如果这件事情让我们更靠近主，那我们就要感恩。还有姐妹，我要提醒你，提醒我自己，提醒所有的人，我们活着有一个最高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荣耀神哦。今天如果我能够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我没有苦读，我没有仇恨，我愿意仍然以恩慈待人，不是说我们都变成受气包，都被人踩在脚底，我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愿意吃亏，我们甚至愿意受欺。就像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永生神耶，他是那位造物主，但是他愿意谦卑自己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受苦，为我们的罪受欺。他是那一个被冤枉的人，圣经说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他愿意为了救我们，愿意爱我们，他吃亏，他受欺。那我们今天爱丈夫爱儿女，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委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受害者。 OK，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而做，我也相信这些事情如果没有你的许可是不会临到我身上，所以我仍然要为这样的苦难感谢你，赞美你，因为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天离地有多高，天比地高多少，照样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认定神，我们不应着景象也去仇恨，也去作恶，也去报复，其实我们就荣耀神。就像刚翠婷说的，上帝会为我们开路，上帝会指引我们的脚步，你的责任就是你要存着无愧的良心，你存着爱先生的心。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在眼前我们好像无法扭转一个情势，但是我们都相信神掌权。我想你的先生知道你是爱他的，或者你曾经犯过什么错误，你跟先生道歉，你愿意在神面前悔改，然后我们就把自己交托给主，把我们的婚姻交托给主， 也为丈夫的得救祷告，求主帮助他开他的眼睛，也让他能认识耶稣，也得着救恩。我觉得这是你可以做到的，那就够了，其余的我们就交托给神。好，我们今天谢谢翠婷，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